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哈，其实是两段的经文，一个是在希伯来书，是我们过去好几个礼拜以来一直在看的，另外是在约书亚记。所以我们先看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啊。希伯来书11章30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纳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好，就是这一段哈。我们再来念另外一段啊，约书亚记6章1节，我们一起念。耶利哥城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闭的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6日都要这样行。7个祭司要拿个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脚声拖长，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好，谢谢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因为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这么多人因着信做了一些很独特的事情，因着信又做了一些我们看起来独特但是在你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感谢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理所当然的状态，让我们知道因着信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是蒙你所喜悦的。求神省察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真正的信心，也因着信来顺服你，也因着信来恩待我们周边的人，也因着信来彼此相爱，来彼此原谅，彼此饶恕包容，也因着信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下更多的功夫，更多的来认识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过去的一段的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信心的所谓的伟人哈。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有这样一颗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照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来做事情的人。那么在这个信心当中呢，我陆续的跟大家介绍有不同层次的信心有一些很原始的信心，这是人人都有的，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会有的。你看到桌子椅子，你就会知道桌子椅子背后有一个工厂，有人在造它，木匠去造它。你看到 iPad 你就知道有工厂去生产它。你看到这个灯在亮，你就知道这个光的能量一定有其他的能量来转换过来。所以这个宇宙万物这个都有一个背后的创造主，但是凭着这个原始的信心，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创造者究竟是谁，直到你这个原始信心在心里面在继续产生孕育的时候，有你听到的道。所以有这个信心与你所听见的道相调和，所以就产生了我们相信神的信心。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信心，是神给那些不压制那个原始的信心来继续与他所听见的道相调和的人的特别的恩典。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我们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所讲的。有的人因着信克服了各样的困难，有的人因着信献上了最好的，有的人因着信做了方舟来救赎他的一家八口，在那个灭亡的时代当中独善其身，有的人因着信甚至把自己的独生子都献上，又从死里面复活得到那个独生子，有的人因着信就保守他自己的圣洁，得到神的赦免，也保全了他整个的家族。摩西因着信就守逾越节，摩西因着信就在旷野当中把那个铜蛇举起，让那些受伤 受毒蛇咬伤的那些人来看这个铜蛇，他们就可以得救。摩西因着信把铜蛇举起，摩西也因着信，还有这些人也因着信，就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正是这些人信心的伟人给我们树立了这么大的榜样。约书亚也因着信就带领这个百姓去攻陷了耶利哥城，也继续的攻陷。约书亚因着信就挑战他的百姓说，你们今天就做选择吧，你们是要侍奉耶和华，还是侍奉你们的列祖在大河那边所敬拜的神，或者是侍奉你们来到这个地方亚摩利人所敬奉的神，你们做选择吧。但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这是因着信心所产生的伟大的宣言。但是这些的事迹跟我们今天就有什么样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好多的事情它就直接指向耶稣基督。虽然这些事情都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所发生的，但是耶稣是道太初有道，太初的道与神同在，耶稣一直在的。他们因着信，这个信是向他们当时所认为的耶和华神发出的，但这个信同时也是向着主耶稣基督发出的。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甚至有一句话说，摩西因着耶稣呢，就忍受了当时的，他说因着信呢，就为着是在这个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里面提到摩西的时候，就讲到他说他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哇，基督一直就存在，基督在摩西的时候就存在，在摩西之前，在太初的时候就存在，所以这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来的。更具体的来讲，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四节里面就讲到，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摩西在旷野里面把这个铜蛇举起来，让那些受蛇咬伤的那些人看了铜蛇的举在杆子上面，他们就可以得医治。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医治，这不是医生所能解释的，但是这是一个预表。圣经的作者约翰使徒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当时在旷野的人怎么样去看那个铜蛇，今天我们也怎么样去看举起来的人子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当时他们怎么样因为看就信了神透过摩西所传的救赎的方法，今天我们看着耶稣基督就信了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为我们成全的救恩。同时彼得也是讲类似的话，他说主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这一切包括逾越节也是一样，让在逾越节的时候，你看这些以色列人他就拿着这个羊的血涂在自己门楣上面，所以天使过来灭他们长子的命的时候呢，就要绕过那些有血的门楣，因为羊的血就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血。所以约翰说，您看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神的羔羊。所以逾越节的羔羊，那些羔羊，那些牲畜，牛啊羊啊，这些东西他们所献祭所用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预表，因为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那个祭物。神把耶稣基督献上，替我们的罪承担了一切的代价。所以这些人是因着信所做的这些的事情的。因着信我们相信了耶稣，因着信我们知道耶稣替我们的罪而死，单单是这个信心就可以让我们得救。但是这个让我们得救的信心不是单独的，它绝对不是独行侠，它一定会让我们产生生发仁爱的果子来。所以呢，因着这个信 我们在生命当中就会有很多的改变，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就会想着去赦免别人，我们被爱，我们就会想着去爱别人，我们被欢迎，我们被关心，就想着去欢心别人。所以今天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想我们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当中欢喜快乐，然后看到朋友来，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那种心中自然的那种喜乐就应该洋溢出来。特别是我们有新朋友，还有可能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否有那么很多人会跟他们在一起，会陪他们一起来吃饭，会陪他们聊天，知道他们的状况，来关心他们。那这是我们很自然的一个举动。为什么？是因为神已经救我们，那个信心在我们里面，它不会一直待在那里的，它会成长的。成长起来，你就很自然的就是一个果子，你就很自然的就想着哦，要去关心别人，很自然的要去看看他生活怎么样，要去跟他讲讲话，不要让他一个人那么的孤单。因为我们也曾经孤单过，对不对？也觉得很难受，但在孤单当中神安慰我们了，在难受当中神带领我们了。那今天我们所蒙受的恩典同样也应该施予在别人的身上。所以因着信，上一次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和妓女纳合，他们因着信呢，就没有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因着信领受了神的救赎，因着信领受了神的供应，因着信领受了神的带领和引导。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看神的救赎。神的救赎究竟是透过怎么样的渠道，是透过什么样的信心在我们心里面扎根又结果的。我们从这个希伯来书的11章这个连续好几节看下来，每一节神都给我们很清楚的指向一个信心的一个指引，但是也有一个警告。如果我们不在神所指定的那个方向当中，很有可能就是把那个信心放错的地方。举个例子来讲，说摩西因着信就不要再享受那个最终之乐，他要跟他的百姓一起受苦。摩西因着信就看清了埃及的那些至战之财，他因为相信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永远的基业，他看那个更为宝贵。因着信他就不怕王怒，因着信他就怕耶和华的那个震怒，那个义怒。因着信他就不会错过神的救恩的机会，因着信他就守逾越节，因着信他就不再抱怨那些以色列人在他的教导之下，在神的光照之下也不再抱怨，也来相信神给他们的供应。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看一看这个救赎在哪里。这个救赎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神的给我们的这个信心就像种子一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埋下了，它是一个让我们领受救赎的信心，也是一个让我们生发仁爱的果子的信心。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回转到这个3-4千年以前，我就看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人他是怎么来看，他是怎么来领受这个救恩的。所以我现在呢就要假设我是当时的一个人时间假设我是当时的一个人，假设我的名字就叫西魏我的名字就叫西魏 Havens 我住在基遍这个城，当时我是怎么样听到这个信息的，当时我是怎么样来领受这个救赎的信心的。好，我们一起呢看一看这一节的经文了这个经文很长，我们就不读了，我就给大家描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好，我们暂时在这个地方。因着信，假设再一次回来，我的名字叫西魏 Hivers， 我住在基遍这个城，然后我就听到了一些信息最近来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人种以色列人。但是以前呢，我都只是听到我周边的人，有耶路撒冷人啦，有这个希伯伦人啦，有耶利哥人啦，有爱城的人啦，有亚莫利人啦，这些都是住在我们的邻居的我住在基遍这个城市，基遍这个城市是一个大城，我们这个城市里面都是勇士我们打仗这个打猎都是很厉害的。 啊，我们有我们的习俗啊，我们的习俗，我也有我们所谓的救赎，我们也希望有一些神明可以来救我们。所以呢，我们就祈求风调雨顺的时候呢，我们就去求这样的神那样的神。我们有罪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一些东西献上，让他来赎我们的罪。甚至有时候哈，我们把自己的儿女都献上了，就直接把他们经在火里面经过，让他们给献上了。好，这就是我们。但是我们虽然是非常的勇敢，但是我们也有一些的思想。可是呢，最近听说来了另外一个民族的人，这个民族快接近我们其中的一个城市的时候，叫耶利哥，这个民族过来了。这个民族人过来的时候，他要攻陷我们，一下子敌人来了哈。其实这个敌人我们很早以前就看过，几十年之前我们就看过，有十二个人从他们当中做代表探子来探我们的了哈。十二个探子来探我们的时候，从我们这里拿了好大的水果，我们的葡萄都用肩膀上扛的，两个人扛回去的很大的葡萄，瓜呀、蜜呀、奶呀，这些好东西他们都看过了。等着他们回去的时候呢，他们不光是看到这些美好的东西，而且还看到我们的勇猛。他们十二个探子回到自己的国家，有十个人说，哦，那地方人太厉害了，说的就是我们了哈，我们太厉害了，那些人高大威猛啊，在他们的面前我们像蚱蜢一样的。对呀，你们就像蚱蜢，不光是你们这么看，我们也这么看。其实以色列人就像蚱蜢一样的。这十二个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十个人都这么说的，可是有两个人，一个叫约书亚，一个叫加勒，这两个人真是不知好歹哈！他们两个人居然说他们的神把这个地方交给他们了，让他们来占领我们，这可能吗？像蚱蜢一样跟巨人能打吗？所以我们完全也不相信。可是这批人他居然来了，据说那十个人当场就被耶和华用瘟疫给击倒死掉了，只剩下约书亚和加勒，然后还有其他人就都来了。来到耶利哥城的时候，哦，我们也觉得这个事情很蹊跷哈，觉得我们应该关紧城门呢，严严的把守哈，因为他们的神好像还是有点厉害的。听说他们又过来埃，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把手这个他们其中一个叫摩西的人把杖举起来，红海都为他们给开了，啊，水都给打开。这个神其实还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这个不怕一万哈，还是怕万一，我们把这个城门还是闭紧一点。等了半天，等他们来攻城，结果他们就是不打，搞什么名堂？听说他们就刀和弓和箭都不用，抬了个约柜在那里绕啊绕啊绕，在那里绕城。反正绕的也不是我们的城，我们住在基遍的哈，他们绕的是耶利哥。我们先看看他们的情况怎样，不着急，看一看。看了一天，看了两天，看了六天，还在那里绕，还没有打。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哇，这个城门居然攻陷了，整个城市居然被他们给灭了。那这下糟糕了，这个神真的这么厉害啊？那我们的神怎么办？我们以前可以救赎我们那个神能救吗？还是不是这个神最厉害啊？可是好景不长啊，我以为他很厉害的时候，没想到他们去打一个小城爱城，比我们住的基遍小多了，像个小农村一样，估计跟哥伦比亚差不多大。哇，这个小城，我想耶利哥城都灭下来了，这个城市估计就是很轻松的哈。没想到这个神真的是很特别哈，这个神不光是要惩罚他的敌人，甚至连自己的百姓也不放过。哇，这么小的城市，神就让他自己的百姓，让以色列人吃了败仗，而且吃败仗的原因又很奇怪，只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没有听话而已。当时呢说了要什么的话呢？说你们去到爱城的时候把一切的东西都毁灭，就在耶利哥城的时候把一切的东西都毁灭，只是金器、银器和铜器留下来，在耶和华的殿中，其他东西都要毁灭。可是有一个人就是不听话，叫亚干，和他的子孙就没有听话。约书亚就查呀查呀，这个领袖哈，查呀查，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么大的城市都攻下来，这个小城却攻不下来？什么原因？搞了半天，原来就是神讲了一句话，说你们把东西都毁灭，有一个人没有听话。 把东西没有全然毁灭，留下来一些财宝，就这样。哇，这个神很特别哈，就一点点不顺从就把他们给阻碍了，把他的计划就给完全的打乱了。后来呢，他们当然就纠正了这个错误，然后他们把亚干和他们的子孙都灭亡了。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呢就很轻松的把埃城也攻下。哇，这一来这个以色列民真的是厉害哈，现在下一个敌人可能就是我们了。那我们住在基遍城旁边，还有耶路撒冷啦、还有这些其他的城市怎么办呢？下一个就是我们了，糟糕，现在我们怎么办？我听到了这一切，我听到了这么多的一些状况，听到了神的这么多的信息。这位神跟我所敬拜的神很不一样，我怎么办？第一个反应，我要丧命了，我跟耶利哥人一样了，我跟埃城的人一样了，下一个丧命的就是我了。谁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来攻陷我们这个城市？虽然我是勇士，虽然我是巨人，虽然他们是蚱蜢，但是这个蚱蜢的神可厉害了。所以为了不丧命，我想个办法。可是他们的神又说了，在这个迦南地这里，这些地都是他们的，都是他们要灭亡，都是他们要占领的。为什么要占领呢？其实不是以色列人多好，是因为很早以前他跟他们的祖宗就讲过，说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等到他满盈的时候，400多年过去了，好几代的人过去，我就让你们过去来征服迦南美地。哇，现在就是那个时间了，原来是我们的罪恶满盈了，神的时间到了，神要使用以色列人来灭我们了。以后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照样去灭亡他们。所以这位神是不偏待人的，这位神这么厉害，可是现在燃眉之急在这里了哈，我们要灭亡了怎么办？我们都在他的对象之列啊，所以我来想个办法，我只能装作我不是迦南人才可以啊，要不然我是迦南人就是他们灭亡的对象了。所以呢，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哈，我们弄一些旧衣服，一些旧皮带，一些旧这个所有东西都弄得灰蒙蒙的，然后再弄了一些粉笔灰什么东西呢，到以色列面前来啊啊，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从远道而来的，我们不是属于迦南那个地方的哈。所以呢，请你啊跟我们来立个约，以后我们成为盟国，你不再灭亡我们好不好？那约书亚一听，那个老百姓一听，好，签约盖章，可以了，以后我们是盟国了，以后我们是盟国了。好了，哦，真悬啊，感谢神，他的神居然用这个方法把我们给救了，要不然下一个灭亡的就是我。哦，这一下签约了真舒服，好了，不用丧命了。但是还是挺悬的哈。过了3天，果然我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哎，西卫，你怎么骗我们呢？明明你是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嘛，为什么骗我们说是从远道来的？哎，这一下糟糕了，因为我们跟你签约之前呢都没跟神商量一下，忘记祷告了，所以这下签的约怎么办呢？可是神说这个签的约还是有效的啊，没有办法，那就怎么办？哦，约书亚，不要紧不要紧，约书亚，对，我是做错了，真的是做错了，对不起，是做错了。但是你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都是做错，我以前做了太多太多错的事情了，今天只不过又多做错了一些事情，我一切的东西都向你承认，你的神是公义的神，你要怎么对待我们就怎么对待吧，你的神要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吧，我就凭着这个信心接受了。哦，他接下来会怎么对待我呢？会把我杀灭吗？会饶我一命吗？感谢神，神居然就尊重了这个约定，好，我就继续跟你成为盟国。不过呢，你以后侍奉神呢就不能像我们在上面唱歌呀、献祭呀，就不能做这些光鲜亮丽的事情了哈。你以后侍奉神也可以侍奉神，神也接纳你，你侍奉神，你就在我们殿当中呢做那些劈柴呀、挑水的人。哦，好好好，感谢神，这个就是我要只要我的性命得保了哈，我能够侍奉神就不错了，无论是我扫地还是扫厕所还是搬桌子搬椅子，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的神是伟大的神，我就要跟着这个。 哦，这下好了。他说什么呢？我就行了，这个事去做了，跟他签了约了。然后呢，说你看着什么是为善为正的，你就怎样做吧，我就绝对顺服你所代表的这位神。而且呢，直到今日，当时写作的那个今日哈，就是说一直做劈柴的挑水的工作，我喜乐的去做，这是侍奉神，感谢神，我有机会侍奉他，感谢神，他拯救我，这个拯救我的信心让我来继续侍奉他，拯救我的信心让我生发出这个顺从的心。啊，好事还没有结束呢，等到我看的时候才越来越欣赏我自己做的这个决定，真是不错，我这个西魏人啊，这次真的是做对了决定了。看看马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其他的城市遭殃了，当时我们的盟国啊，其他的城市就是约书亚下一个进攻的目标。约书亚在那里得胜，这位神真是了不起啊，这位神让他们去攻的时候，结果就用冰雹下来把他们砸死。我们亲眼看到冰雹砸死的人比以色列人用刀用弓伤的人还更多。哇，这完全不是以色列人的功劳啊，神打仗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以色列人只要顺服就好了。我实在想不懂那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顺服，这么简单的命令在耶利哥城要把它全部毁掉，这还不容易吗？我们天性就是喜欢杀人吗？这么简单的命令不能遵守。在爱城，哎，神有时候说你要把东西都毁掉，有时候说你可以拿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在以色列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说，你们向埃及人呢要拿金器和银器和衣裳啊，以色列的财物你们拿过去。这个时候他就说你们不要拿，只是到后面呢又有一些东西可以拿，说得这么清楚，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搞的就不能够顺服呢？对我来讲太容易了，该杀神说杀就杀嘛，神说要拿就拿嘛，神说不拿就不拿嘛，那么很简单呢、啊。所以啊，以色列人呢、啊，好像是哦，后来有人讲说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了、啊，神的百姓之外，好像他就是很就是不太看重我们，其实不对的哈。我呀、啊，我最开始这样接受神的时候，我就想心里想，我只要是就像那个小狗啊，把那个主人。的儿子们吃剩下的零食在旁边捡了，我也愿意去吃了。可是进到这个家庭之后发现，哦，神居然不是把我当外人看的哦，神居然之前就把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埃及人随着他们走就过来了。哇，有一些外人在那边的时候，他说这些外人有什么样的条例跟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现在妓女拉合也是一个外人，也跟着他来了，妓女拉合甚至后来都写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面了。哇，原来神也并不轻待并不轻看我们这些外人的，只要我们这些外人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就好了。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若是他们有信心就不跟那些人一起灭亡，若是他们没有信心就灭亡了。原来神并不偏待人，原来神并不偏待人。所以啊，现在我也不觉得自己是外人了，能够在店里面劈柴挑水的我也很喜乐，神交代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也很喜乐，我这样去侍奉神无论在哪一个岗位我也很喜乐了。就是这样直到今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当时的状况，西魏人的经历，他在畸变，他遭受了这一切，他的信心就这样成长起来。再到后来他非常高兴他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因为再到后来的时候他原来的那些国家，包括希伯伦，包括耶路撒冷，包括这些国家，有好几个国家说，嘿，畸变人跟以色列人结盟了，背叛我们了，这小子我们得好好的惩罚他，所以我们联合起来去攻打畸变，把畸变的这些西魏人呢、啊，哈，都像啊，我不知道汉奸是不是这个合适的词，都是叛徒，把这些叛徒就全部给灭掉。他居然敢背叛我们，所以我们联合起来去打畸变，打我们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有新的盟国以色列，约书亚，你曾经在你的神的旨意当中拯救我们，今天求你再一次来拯救我们，就像你的名字一样， 约书亚不就是拯救的意思吗？耶稣就是约书亚，只不过不同的两种语言的翻译而已。耶稣就是拯救，约书亚就是拯救。约书亚，你再一次拯救我们，我们以前的朋友看到我们叛变了，来接受你的神的时候，他们来攻击我们，来讨伐我们了，请你来帮忙。哇，感谢神，我做了这个决定，约书亚过来帮忙，就很轻松就把另外的五个王联合起来的全部给灭了。哦，好悬，但是感谢神，我做了这个决定。约书亚就是这样把神拯救的信息带到以色列人当中，也带到外邦人当中。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中国人，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人，神拯救的原则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听见了道，听到了神的这个救赎之道，用你的信心与所听见的道相调和，就产生新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在神的面前就蒙悦纳，我们就不至于丧命，而且我们这个信心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长起来，继续的生发忍耐。就是有这样的信心，约书亚一生的保持，约书亚中间讲了很多的话，做了很多的事情，归结起来都只有这两点，这两点反复多次的出现。我们就挑他在很多很多话当中挑了两个，一个是就职演说，一个是辞职演说。第一章的时候是摩西要交棒给他了，他的上一任的领袖。那约书亚是怎么样把这个救赎的信息传递出来的？他是怎么样领受的？他怎么听到的？他听到摩西说你要刚强壮胆，谨守遵行耶和华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啊，这是一个主要的内容啊，谨守神的话，昼夜思想神的话，昼夜思想神的话，不可偏离左右，不要犯罪，不要误解神的话，不要误用神的话，不要犯神所说的罪啊，这是他的就职演说。他是开始这个交棒，他就接任的时候，他就得到这样的一个指示，他也是这样宣讲在他的百姓面前，你们也要刚强壮胆。律法书我们一直来看，我们一直来学，一直来遵守。等到他快要死的时候哈，约书亚记第24章到了那里呢，挑战了他们之后就说，好吧，你们可以选择侍奉耶和华，还是侍奉亚摩利人的神，还是侍奉大河那边你们列祖的神，你们选择什么那是你们的选择，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在那个之后呢，他就讲了，百姓也选择了，好了，百姓你们现在既然也选择了跟我和我家一起来侍奉耶和华，那么我们再来做这两件我一生都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把律法写下来，把书写下来，把话语背下来，把话语记下来，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就在23节、24、25节里面就说了，重新立约写下来，摩西怎么传下来，我们再写再抄再学再读，包括现在的神怎么样指示我们，我们继续写下来，我们也学也教，我们的后代也来学，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这是他一直所强调的两件事情，就是悔改的两个内容，有悔有改。对我们以前所敬拜的这些假神，说白了就是敬拜我们自己嘛。不管即便的西魏人还是以色列人，不管是谁，他们表面上好像是在敬拜他们的风雨之神，表面上好像是在敬拜他们的赦免之神，他们的什么那些神，表面上好像是在敬拜那个假神，实际上是他自己想要那件事情成全，然后制造出一个东西来侍奉自己的意思而已。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抱怨的时候， 不听摩西的话，不听约书亚话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敬奉自己，就是把自己看在，把自己看得比神的仆人更重要，把自己的心愿，把自己的观点看得比神所派他的仆人所来传讲的事情更重要。说白了，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还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们的所谓外邦的假神，最根本的就是我们自己。有人就非常的省察好了这一点，那这些事情都写在书上面，不需要一个畸变人来告诉我们，都记载在圣经里面。神的道听见了，我们的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这些人也听到了。所以有一个电影当中呢，这些主角他也听到了，他跟我们一样啊，也是听到了约书亚这样的救赎的信息，也是听到了摩西这样的信息，也是听到了神众多其他的仆人所传讲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两点，悔和改。悔，离开我们原来的假神，就是我们自己；改，重新在神的律法，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来顺服神，就是这两点。然后有一个电影呢，当中的主角深切的明白这两点，当然是经过了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磨练之后才明白的。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 Fireproof， 就是消防员的意思啊，就是消防啊，就是防火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是说呢，那个防火并不代表那个火不会来，而是说火来了之后你怎么去防。那这个火呢，在他的婚姻当中燃烧起来，在他的生命里面燃烧起来，这个火是凶猛，好像把它吞灭一样。但是他怎么去防火？他怎么去防火？后来他有很多，这个主人公的名字叫 Caleb 啊，主人公的名字叫 Caleb。Caleb 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人帮助他，有神的很多的仆人在周围帮助他，让他认识到神的道，包括他的一个同事，也包括他的父亲，也包括很多其他的人。这是其中一个帮助他的人所讲的话，他说 Stop following your heart,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lead it。 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随着你自己的心，不要觉得哦，这个原谅太困难了，我很难去原谅别人。你说哦，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的遗传就是喜欢发脾气。不能这么说。他说 Stop following your heart,不要再拿你自己的心，拿自己的性格，拿自己的遗传，不要拿这些东西做借口。你要学会去带领你的心，用神的话语来带领你的心，因为人一切的举动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带领你的心，这是他讲的一句话。第二句话是他自己终于醒悟了之后所讲的一句话，他自己终于弄明白了。后来他对他自己的妻子讲，他对他的妻子在这个婚姻的火，在离婚的紧要关头的时候有了一个约定，就是说40天之后再考虑离婚不离婚的事情。所以在这40天他做了很多的操练，前面20天实际上就他自己讲都是敷衍了事的，人家讲啊，第一天做什么，第二天做什么，第一天啊讲一些这个鼓励的话，第二天如果你要发脾气的时候忍一下，第三天买什么花，第四天啊做一点晚餐啊，怎么怎么打电话什么，说了这些，前面20天就他来讲都是敷衍了事的，书上怎么说我就做。哦，这是花，又要发脾气了，等一下，然后又生气了，实在没地方发泄的，等妻子不在的时候再去发泄。那总之前面20天都是这样的敷衍了事的。可是到后来他终于形成了一个习惯，终于在那个前面的20天的训练当中，他学会了带领自己的心。前面20天就是顺着自己的心意来做，还是继续的仇恨，虽然表面上做了一些很关心的事情，其实心里面还在继续的仇恨，继续的埋怨，这婚姻弄成今天这个样子全是Catherine的错，心里面就是这么想。但是后面的20天他说 Catherine 我错了，是我错了。所以到了40多天之后，他并没有结束，那个40天结束了，那个课程结束了，但他并没有结束。 他继续的学习，他继续的，他的心完全的改变，他的心完全被神所赦免。所以他就说 God has given me a heart, a love for you that I have never had before. 神给了我一颗爱你的心，是我从来没经历过的。同时呢，我已经请求他来原谅我，他接纳我，我已经信耶稣了，就有一种新的爱在我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因着这种爱，因着神的信心，我请求你来原谅。我不光是向神道歉，我不光是向神悔改，我在你的面前向你道歉，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这就是信心所生发仁爱的果子。一个被神原谅的人，一个在神面前悔的人，他就改了，有一个生发仁义的功效出来。我前几天也非常的高兴，甚至这样的道理有很多听到的人，然后传道的人，听到的人又传道的人，这样连我的女儿也听到了。所以我的女儿当然她也看圣经，当然她也就学到神的这些道。她有一天呢，就跟我做了一个很漂亮的礼物，我非常的感动。这个礼物一看就知道花很多心血做出来的，有好几页，你一页页翻了，它上面写的一些东西哈，前面写的祝爸爸快乐，祝爸爸好，就是就是这些事情。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的信仰的历程表示出来，在这一页纸上面，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我就因为这个不是很没办法放得很大哈，上面是一个迷宫。他画了一个迷宫，这个迷宫呢，他就是说从哪里开始，然后你要走走走，最后要走到一个目的地。但这个迷宫的时候呢，常常既然是迷宫嘛，所以就常常会迷路嘛。什么东西让你迷路呢？他就说最容易在你人生当中让你迷路的呢，就是罪，就是试探，就是那些财宝，至赞的财宝。他就说这三样东西是让你最容易迷路的。所以他就设置了一些障碍在那个迷宫当中啊哈，你看有黑的，有蓝色的，有紫色的，就代表是那些迷宫当中的一些障碍，人生当中的一些障碍。他说我们的生活有时候会很艰难，会很困难，但是呢，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简单丰富又容易又能够喜乐的呢，是神。因为神随时准备好要原谅我们，随时准备好要带领我们，这就是他后面这两个颜色所要表达的，说神有原谅，神有带领。哇，在这个迷宫当中，他就顺着神的原谅，顺着神的带领，一步一步往前走。我非常的感谢神，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神的话语记载在圣经当中，他看了，他听到了，他就实现在他的生命当中，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了。所以感谢神给我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这些功课其实我们用心去学习并不是那么困难的，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很轻松，应该是很容易的，因为神教导我们一步一步的原谅，一步一步的带领。看看小孩子就知道了，信靠父母，信靠神，请求原谅和给出原谅，实际上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讲，自然不自然呢？那这个人你不一定认识哈，但这个人你大概认识 ，Kevin Durant 哈，曾经拿过 MVP 的，有一次还在 MVP 这个演讲的时候，谢谢他的母亲，因为那天正好是母亲节。这个人呢？是他的教练，是他的不是主教练哈，他叫 Monty Williams。 他以前是在新奥尔良的主教练，但是几年之后呢，他去了这个 Oklahoma City 雷霆队去当助理教练。正是在这个助理教练的期间，他的名字叫 Monty Williams， 他的期间他的妻子被人撞死了，五个孩子，很年轻，都是小萝卜头。他的妻子很年轻被人撞死，这是他在妻子的追思礼拜上面的讲话。他的讲话 很短，只有七分钟，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在 YouTube 上去找，七八分钟，其中有一句的讲话，他说在我家里面有一块匾，当然他家里面的匾是用英文写的哈，不是像这个样子，我没去过他家，也没有到他家去拍照片，但是他家的匾是引用了约书亚的24章第15节，在这个地方，他家里面匾，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他在追思礼拜上面讲的一句话，但是他马上就加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原谅，我们没办法去侍奉耶和华。他说撞死我妻子的这个人，我相信他并不是早上一起床就设计好了要撞死我妻子，我相信他的人生也有一个很美妙的一个计划，他也有心智去做他的事情，我相信他不是一起来就设计好要撞死我妻子。我的妻子去了一个地方，大家不要哭，我们没有失去他，如果你失去一样的东西你就找不到他了，但是我很明确的知道我妻子去了什么地方，我妻子去到一个地方跟我们所信的主，所信的耶稣基督在一起，我还会继续的怀念他，我还会继续的怀念跟他一起相处的美好的时间，一起侍奉耶和华的时间，但是神呼召我要原谅，我对那个家庭没有苦毒之心，虽然他们伤害了我的妻子，但是我对他们并不怀恨，所以他讲了这句话，我家有一块匾，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但是若没有原谅，没办法侍奉耶和华，若没有原谅，没有办法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今天要侍奉耶和华的人，学习赦免别人，怎么样赦免别人，首先经历到自己的被赦免，怎么样经历到自己的被赦免，真正的悔改，怎么样悔改，凭着信心悔改，信心从哪里来，连这个悔改的信心都是神的恩典所给的，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接受他，相信他，在他面前悔改，不光是在他面前悔改，我们曾经所得罪的人和事，从我们家庭当中开始，到我们的同事，到我们的同工，到我们的邻居，你想一想哪些事情得罪了他，说话伤害的，做事伤害的，去寻求别人的原谅，也给出原谅，只有这样才是真正那个信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发出仁爱的种子果子来，感谢神给我们来听到领受救赎的信心，又给我们这个信心在我们的生命的土壤当中发芽生长成长结果子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在更远的将来当中，每一天都要学习这个功课，在生命当中去请求别人的原谅，去原谅别人，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是要这样去侍奉他，靠着信心，凭着神的恩典，凭着神的赦免来侍奉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你怎样指导约书亚，你怎么样指导摩西，你怎么样带领你的众多的仆人，你怎么样指导即便人，你今天也照样的指导我们，我们只有靠着你的恩典领受你的信心，来到你面前悔改认罪，得到你的赦免，也去赦免别人，才可以来真正的侍奉你。主啊，你也说在侍奉的当中，若是有过隙的，若是有苦毒的，若是有怨恨的，就应该把这个侍奉暂时停下来，去和好，去原谅，然后才回来敬拜，回来侍奉。主啊，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些事情，我们要感谢神，连 小姑娘也领受了，连 Monty Williams 也领受了，连 Caleb 也领受了，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领受了。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的把这样被原谅和原谅的信息存在心中，常常去操练，每一天守节心清来到你的殿中侍奉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